经理朱海滨，那么今天是我们每周会谈系列的电话会议。我们今天会谈系列的名称叫做北交所高估值出清，回购潮加改革加速，高估值性价比的底部配置窗口开启啊，这样一个电话会。那熟悉我们团队的同事可能都知道，我们这个电话会议系列主要是针对于北交所市场的一个每周的最新的观点和我们的一些推荐看法的一个交流。那么这个系列的话，我们今年也召开了多期啊。同时的话，我们除了这个会议系列的话呢，还有另外两个系列，一个系列的话是围绕这个北交所的精英会，就针对于专精创新小公那个公司呢开相关的这个高管交流啊，跟方便机构投资人的这个对于公司的认识。那我们在昨天晚上的话，也是跟大家召开了今年半年报的第一家公司太湖雪。那么除了这个系列会议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系列的会议，比方说龙头集结号以及北交所的一些深度培训系列。那么回到今天本次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其实就站在8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吧，我们还是对于整个8月份的市场的话，其实相比7月份是更加乐观一点。那么核心的结论呢，主要是来自于三方面吧。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的话，北交所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阶段。这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的话呢，主要还是从估值上来看的，就是从北交所从22年以来的几轮大的行情和几轮行情的底部去看的话呢，目前北交所目前的估值虽然不如2024年的924前的那个历史低位那么低，但是从几轮23年、24年及25年的整个表现来看的话，目前北交所的一个定价逻辑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切换，特别是市场已经离开了过历史上比较拥挤比较昂贵的这样一个阶段，高估值呢得到了一定的释放，然后配置价值凸显。那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在三方面很清楚的能够看得出来。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从估值折价的角度，北交所自己跟自己的估值去比，和北交所跟相对可比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去比，按照这两个估值体系来看的话呢，都是比较便宜的啊。目前最新的这个北证 A 的一个平均市盈率的话呢，已经降到了只有30多倍啊。然后像北证50指数的话呢，也从之前的50-60倍，现在降到了42倍。那么自己跟自己比，确实是便宜了很多。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将北交所这个市场跟就是相对应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去比的话呢，目前我们会看到，目前截止到7月31号，北交所的市盈率是31.92倍，创业板的市盈率是40.45倍，科创板的话呢是在89.32倍，那么这样的话看，很明显北交所的估值是比科创板和创业板低很多的。那么从相对可比的这个我们说折价率上来看，那么截止到7月31号的，就是北交所相当于创业板大概是7-9折，就是打8折左右。那么相对于科创板的话呢，大概是3-6折，就是大概就35%左右。那么这个估值体系也是在历史上是比较低的，比较低的。然后第三个小点，就是我们不光看这个自己北证这个历史市盈率，也不光看北证的市盈率跟科创板和创业板市盈率，我们还看就是分层的市盈率。如果我们把北证的这个公司按照这个0到20、20到40、40到50，然后50以上然后50到100按这样的分层去看的话呢，我们取这个北证的一个平均市盈率，目前40多倍啊，然后我们会看到0到50倍的一个上市公司的家数呢是236家，占到目前北证330多家的接近71.52%。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也能够说明一个问题了，它已经非常接近，就是我们说24年924行情启动的时候，就是50倍以下市盈率公司占比87%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底部就在不远的这个未来，这一点的话，看起来从历史的这个参照系上是能够看到的，已经距离那样的极值不是那么远了。同时呢，从那个北交所目前的五大的 这个行业，我们把按照行业分类的话，五大行业指数，其中医药生物的这个估值的话，已经贴近了924的这个低位附近。然后呢，消费服务和高端装备制造，然后已经比较近了。目前就是信息技术和化工新材还较历史上这个存在一定的溢价，所以这个是第一大点，就是从估值上来看，我们认为结论上就是北交所处于筑底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光是来自于估值，还来自于一些产业的信号。那么产业资本，我们说主要是指的上市公司这样为主的一些产业资本。他们在今年上半年回购的规模和力度呢，我们发现，是比这个25年出现了显著的跃升。同时呢，就是跟历次行情去比和历年去比的话，我们发现今年也出现了一个特点，就是高溢价回购，占比是比较多的。那么2026年1到7月的话，总共有45家北交所上市公司披露了一个股份回购预案。那么其中，回购预案价格的上限，所合计的金额和平均的金额呢，是高于23年、24年以及25年的这几年的一个水平的。同时的话呢，还有20家公司，就是45家中有20家公司的回购价格的上限呢，较这个发布公告的那个收盘价溢价是超过15%以上的。那么其中还有14家呢，溢价呢是超过了30%。那么高溢价的一个回购的话，说明产业资本对当前估值的一个认同吧。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见底可能会加快的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北交所开市5周年的临近，那么相关政策的话呢，改革的推进的话有可能会加速。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在上周末，就是7月24号，上周五、上上周五的时候呢，就是首批8只3个月持有期的，就是我们俗称的3个月开放一次的定开的这个北交所主题基金在7月24号的时候呢，向证监会上报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拉开了这个新一轮的改革的一个序幕其实的话，这个也是过程中的一环吧。其实最早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有10家公募基金的这个指数，就北证50指数基金的产品的上限呢，是从原有的5亿份的一个上限是放宽到了15亿份。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4月份就开始了一个动作。那么这次的7月份的这个上报的话呢，是一批新的指数基金新的那个主题基金，它是主动型基金，不是这个被动型基金。那么这个新基金的话呢，也会对原有的这个2年定开的这个产品呢做补充。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近期其实北证50指数基金那个发行的话还在获批最新的话，我们会看到长信基金的这个北证50的指数增强型的产品呢，还获得了一个发行。那么这个是我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对于目前对于北交所市场不用特别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那么针对这一块的话，我想稍微可能还可以展开的一下，就是就是截止到就是上周吧，上周我们会发现，北交所市场的话表现其实开始变强一些。当然，这个变强的话，与科创板和创业板为代表的半导体的公司出现了连续2周的大幅的波动是有关系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赛道的拥挤，还有这个大市值公司的这个和小市值风格的，就是到了一定的极值，在最近出现了一个切换。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过去1周的北交所市场的话，还是出现了久违的一个上涨相对于科创和创业板来说，表现得很强。所以，可能很多投资人比较关心的是，未来这个北交所的这个市场是否就见底了，是否就可能开启一轮新的这个上涨或者说这种比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强势能够持续下去。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想稍微也做一点补充。那我们观察的话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几点的情况，其实都有。截止到最新的话呢，北证目前的市盈率是比较便宜的，大概就是31.92倍。那么科创板呢是四十点，科创板是89.32，创业板是40.45。那么就是如果从配置性价比上来看，我们觉得从机构投资人的这个配置角度，其实北交所还是出现了配置价值。 同时呢，我们在公募基金的这个二季报也能够看得清楚，整个公募基金对于北交所的一个持仓也出现了一个上升，截止到6/30，有53家公募基金是有了北交所的一个持仓，同时的话呢，就是北交所的一个就进到公募基金的一个持仓的公司的家数啊，这个大概是185只，当然这185只不是185个股票，而是这里面有重复计算，就是只要进入到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个重仓股就会计算，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能够看到公募在加速的，同时我们会看到在二季度里面，公募基金对于北交所的一个重仓配置的一个金额是74.14亿元。那比一季度是环比是大概增长了13%，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二季度北交所市场仍然是在下跌的，所以可能持有的股份的金额是在上升，但是考虑到市值的话呢，有可能还是略低的。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北交所的市场被公募所关注，但是从目前的主要力量来看，无论是刚才这个主动型的这个74个亿，还是我们刚才后面说的被动型的这个纸基的话呢，大概在138亿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觉得跟目前北交所市场的这个相比啊，整个市场流动市值相比的话还是比较低的，然后公募基金的这个配置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是从长远来看，目前北交所的弱势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在于短期的流动性的一个供求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紧平衡状态。那么如果说前面我们讲的是北交所下跌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同时在一个逐渐筑底的过程中，那是否能够快速的这个上市的快速的上涨？我们觉得其实7月24号首批8只3个月期的这个主题基金上报证监会表明的改革速度这个加快，可能是个好的一个预兆如果这一批基金发行速度比较快如果北证50的指数相关的产品也快速发行如果这个北交所的一些这个专精特新的相关的指数的基金如果也能获批，加上未来可能会获批的这个北交所、北证50 ETF 这些品种，那么如果出现了流动性的一个这个增强，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就是出现较大规模的这个上涨的条件才会更加的一个充分，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想法。那么回到这个短期市场，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可能向下空间不大了，甚至可能短期市场的话呢，就是由于风格和这个就是我们说拥挤交易之后，大家看到北交所估值低了，加上改革预期增强，可能会部分资金开始关注到这个市场。那么这都会带来这个机会，但是就是如果我们在现阶段的话，还是要保有一个就是对于个股的一个关注。我们对近阶段的一个选股建议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围绕一个盈利和景气周期进行筛选，特别是进入到半年报的这个发布的一个阶段。那么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北交所的一个相关公司规模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它的抗风险的能力可能是要弱于主板或者沪深一些大公司的这个特点的，那么它的利润可能会出现波动的，所以呢，那些利润能够稳定增长的公司，那一定是具有像专精特新啊，或者是护城河这种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在这个弱势中就显得更为那个重要了，就像我们有句谚语讲的，就是牛市的时候呢，可能注重于势头啊，关注于这些公司的题材呀、主线呐、逻辑啊。那么在熊市或者是在弱势的时候呢，比较关注于上市公司的一个质量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认为半年报可能是一个试金石。那么在半年报中呢，我觉得估值可能在现阶段没有那么重要，反倒是这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北交所目前核心资产是有14到15家的单项冠军，我们尤其看重这个14家单项冠军，如果它的这个增长是变好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第二个可能要关注的就是相对于沪深市场，北交所这两年新上市的新公司里面具有一些沪深不具备的一些细分的新兴的支柱产业的一个产业链的龙头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呢，可能受制于产业链的一个大发展，然后呢会被这个新增资金所关注。那么就像之前的这个凯德石英、海达尔、戈壁佳等等这些公司为例吧，可能都是这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深耕北交所，然后做一个深度的研究和发掘啊，只有从中间比较优质的公司中寻找啊这样的就是机会吧，才能够获得一个超额收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发言，我们是觉得目前北交所市场如果从长期的观察来看，现在进入到一个不太拥挤也不昂贵的一个阶段了，高估值风险已经得到释放。那么从历史上像2024年的923啊，还有像23年底的这些行情去比的话，北交所的估值接近于历史上的一个低点的一个附近。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跟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估值去比的话，北交所估值就显得尤为便宜啊，是在历史上比较低的这个位置，接近于24年初。那么之前的话呢，是认为北交所可能会补涨上去啊，但是近期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大幅的波动啊，是科创板选择了估值的下降，来完成的这个估值的一个接轨。然后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汇报的一些对于北交所高估值出清、回购潮、改革加速等相关的内容。那么总的来说的话，我们就认为北交所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配置窗口啊，那目前的话应该进入到比较低的这个位置了，是否到右侧目前还看不到，我觉得核心还是要看这个流动性未来的变化，但是考虑到筑底的条件相关已经具备，然后我们无非是观察市场后期的这个流动性的供给的供求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况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内容。然后我们开源证券北交所呢，在本周的话也有多期的一个电话会议也可以跟大家去预告一下。那么像在本周在我们会看到本周的话呢，会有那个就是昨天是太湖雪然后明天的话呢，就是周二的话，我们会在万德3C平台跟大家汇报于北交所下半年的打新的这个新股收益率的大年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然后呢，就是在明天下午的话呢，还有这个万达轴承中报的一个电话会然后在这个周三我们还周四我们还有这个一系列的电话会在周五的话有美德乐跟大家就龙头集结号跟大家进行相关交流，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团队的其他的系列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汇报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到现在，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我们结束本次会议。